弟兄姊妹平安，请我们先一起低头祈祷。弟兄姊妹，我们感谢赞美你自己的恩典，赐给我们有主日的机会，可以一起来到敬拜你，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接受主的教导。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帮助我们立志跟随主，遵行主的教训。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五至到四十一节，是马可福音第四章的最后一段，只有七节的经文，但是作者似乎记载了这件事件，是要求读者去思想耶稣的身份。他借用了门徒的问题来到挑战读者，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耶稣平静风浪的故事呢，大家都可能很熟悉的了。不过呢，我今天呢就想先跟大家温习一下马可福音前面的记载，使我们呢不会是只看到树木而看不到树林。在马可福音一章一节开始到三章十二节呢，作者在那里是记录了主耶稣出来侍奉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作者马可呢介绍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当然主耶稣是由头到尾都是上帝的儿子的。为了让人认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作者记载了耶稣受洗的时候就有从天上来的声音宣告，你是我亲爱的儿子，我喜爱你。此外呢，既然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应该和上帝有相同的本质和能力的。因此呢，作者亦都记载了耶稣藉着说话就可以医好不同的奇难杂症。在第二章记载了他是医好了一位瘫子之前呢，是先赦免他的罪。这个行动其实就等于呢等于耶稣呢将自己的名片拿出来给人看。我们知道现代人呢彼此第一次认识的时候见面的时候呢都喜欢交换啲卡片的。很多人呢都在他的卡片的名字前面后面都加上很多不同的英文字母，让其他人收到的卡片呢就知道他的学识啦、专业和职位的。耶稣医治瘫子之前呢，先赦免他的罪，然后又吩咐他起来走，让人知道他就是那位有权赦罪的上帝。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只有上帝才可以赦免人的罪。我们跳过了第三章的经文就来到第四章，让我简单讲一讲跳过了的经文。在三章十三至十九节就记载了耶稣是挑选了十二位的门徒，委任他们呢做使徒。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呢就是要他们常跟耶稣在一起。在第一章我们看到耶稣呼召人跟随他做门徒的时候呢就相信当时的门徒不是时时跟耶稣在一起的。在这个阶段呢，他是呼召了一群人的了所以才要在一群人当中再挑选一些出来做使徒嘛。所以来到第三章呢，他就委任其中十二位做使徒。由这个时候开始呢，就可以说耶稣侍奉的第二阶段。为什么要委任一批使徒呢？经文就说要他们常跟耶稣在一起。我相信常跟耶稣在一起呢，最少有三方面的功能。第一就是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让这些使徒能够完全相信耶稣真是上帝的儿子。因为在主耶稣离世之后呢，这些使徒就要成为主耶稣的见证人。 從歷史的記載和傳聞來看呢，我們知道那些的仕途全部都是由於為主耶穌做見證而慘死的，除了賣主的猶大之外，他們能夠完全信任主耶穌，將自己的生命交給主耶穌，是跟他們曾經成為仕途和主耶穌一起生活是有不可切割的關係。好，第二個功能呢，就是主耶穌要跟他們做一些密集的門徒訓練。我們現在呢，一般讀神學最少都讀三年了。主耶穌知道自己在世上的時間，在世上出來侍奉的時間呢，只不過是三年左右，因此呢，他要訓練一批忠心的在他離世之後繼續去傳揚天國福音的仕途呢，實在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還有第三個功能呢，就是很實際了，在主耶穌在世的期間呢，就幫助主耶穌一起出去工作，去到不同的地方來到傳福音等等。好了，現在讓我們看看第四章和今天的經文，看看作者怎樣是訓練這些仕途認識他就是上帝。今天記載事件發生之前呢，作者馬可是記載了主耶穌用比喻來到講道。四章一至二十節就是很多基督徒都耳熟能詳的撒種的比喻。很多人都會將個重點放在土壤上面，提醒信徒呢，我們要成為好土，要為天國結果子30倍、60倍、100倍。但是呢，這個比喻的重點呢，其實是有關天國的擴展的。因為在四章十一節，當門徒問主耶穌為何用比喻講道的時候呢，主耶穌解釋他用比喻的原因是什麼。他說上帝國的奧秘只讓你們知道。不單止這樣，在這個撒種的比喻之後，還有三個比喻其實都是有關天國的。在四章21至22節就是點燈的比喻了，意思就是說上帝國奧秘是會暫時隱藏，但將來是一定會被揭露出來的。在26至29節呢，就用了種子生長的過程來到比喻天國的擴展。而在4章30至34節呢，就是芥菜種的比喻了，講明天國的擴展開始的時候很小的，但是呢，將來會長大到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所以呢，4章1至34節可以是四個比喻都是跟天國有關的。司徒們就不是很完全明白主耶穌所講的比喻，不過呢，他們可以在群眾散去之後呢，就問主耶穌，而主耶穌亦都向他們解釋清楚。然後就來到今天的經文35至41節，耶穌平靜風浪。這段經文其實沒有說明他們是哪個湖，但是呢，主耶穌的傳道生涯當中呢，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加利利湖或者耶路撒冷，一個北邊一個南邊，在以色列國的南北兩邊。因此呢，這裡的湖呢，應該是加利利湖。這個湖的面積很大，而它有一個特色呢，就是它四圍都是有些高山。咁由於呢一種咁嘅地勢嘅關係咧，湖上忽然刮起大風係好平常嘅事。喺呢個湖裏面工作嘅漁夫們咧，即係見到呢啲事真係好平常嘅啫，經常都係咁噶啦。不過呢一次嘅風暴可能比平時嘅嚟得更加猛烈啊！連嗰啲係經常喺呢個湖上謀生嘅漁夫，包括彼得和約翰，哇，他們都是非常害怕的。到他們搞不定的時候，他們就去找耶穌求救，說老師，我們快死了，你不在乎嗎？我們留意他們稱呼耶穌為老師， 不是称呼他为主、哦、可见得他们还未曾完全认识耶稣是上帝或者是上帝儿子，他们还未完全接受耶稣做他们生命的主的。在他们的心目中，耶稣是一位老师来的，圣经的老师、啊、那这个称呼呢和多马在后来耶稣复活后向他显现的时候的称呼呢是有非常强烈的对比的、哦、那时多马称呼耶稣说，我的主，我的上帝。之外呢，司徒对耶稣讲的说话好像不是求救的。如果是求救，哎呀主啊救我啊，好像彼得就来他行水嘛，是不是、啊、他就来沉了、啊、那他就叫主啊救我。但这里呢他们讲的说话呢更加只是责备耶稣。如果我将他们的说话演绎一下呢，大概是这样、啊、老师，我们的生命对你来讲是很不重要的吗？在这个时候你还只顾着睡觉，不理我们的死活。耶稣被他们搞醒了，他是出奇的冷静，他斥责风和海、啊、正了吧，住了吧。在平静风浪之后，他反而是斥责门徒，他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耶稣斥责那些使徒有没有道理呢？我相信一定有的。这些使徒其实已经跟了耶稣一段日子了，他们见过耶稣行过不少的神迹了，应该认识耶稣即使不是上帝的儿子，亦都是一位非常特别的先知。没几久之前，耶稣还委任他们做使徒，那怎可能让他们这么快死呢？耶稣既然还在船上睡睡觉，那条船其实就不可能是被浪涛 毁灭的。耶稣斥责风浪之后，假如风浪没有平静下来，他的门徒就可能会认定，哎呀，哎，耶稣都是一位比较突出的圣经老师啫，风浪怎可能会听人的说话而平静啊？但在耶稣斥责之后呢，风浪立刻停止啊！哇，这个时候的使徒一定是目瞪口呆。四十一节那里说他们非常恐惧，还彼此说，这个人究竟是谁，连风浪也听从他。其实这个神迹是要我们明白耶稣就是上帝，当然亦都是让使徒去明白耶稣就是上帝。我们可以尝试切身处地去想一想，耶稣为什么在当时的情况底下还可以睡觉呢？有些人就会说，耶稣呢已经是道成了肉身嘛，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有人的性情的，那他日头做了这么多工作了，可能他太过累就睡觉咯、啊、是有可能的，因为经文其实没有解释耶稣为什么能够睡觉。不过这个看法就强调耶稣的人性，我有另外一个看法，其实是强调耶稣的神性还好一点，因为我更加相信耶稣是故意睡觉的。故意的意思就是说，耶稣这次睡觉是有特别的目的而睡的。让我们想想当时的场景、啊、我这里有一幅的，就是我找了一幅的、漫画 的描绘当时的情况、啊、我当时没有相机，当然不可能拍到真的、啊、那么那个场景呢就是、啊、很大浪、啊、大风浪的、啊，咁嗰啲連到專業漁夫啊，都係驚慌失措嘅，以為今次死緊嘅。嗰隻船唔係一隻大遊輪嚟嘅，只不過普通嘅漁船。 在波涛汹涌的情况底下呢，那隻船呢会被啲风浪抛高，然之后又跌返落嚟。如果我哋坐过过山车，我哋就知道啦，突然由高嗰度嘣跌返低呢，哇，有时个心都好似跳埋出嚟嘅感觉。唔单止咁样喎，海浪係打入船中㗎喎，唔係话少少浪花浅起咗，哎呀啲水珠弹到耶稣嘅身上，唔係咁简单，喺大浪係由高嗰度冚落去耶稣嗰度㗎，冚落耶稣嘅身上，啊船都嗰、那个船都满咗水㗎。喺呢种咁嘅情况底下，一个普通人仲能唔能够熟睡呢？如果一个普通人能够熟睡呢，我觉得真係太过不可思议。如果有人认为，咦、哎、我瞓觉特别有恩赐嘅，特别叻嘅，啊我瞓着咗啊，哎呀乜嘢都搞我唔使，啊咁我又不妨挑战下你呀。你试下搵一晚呢，就请你太太呀或者朋友或者有个姨女都得㗎。喺你瞓着觉之后攞一大桶水。要由高嗰度倒落去你嘅身上，咁你睇下睇下你系咪仲系能够瞓觉？如果咁样嘅情形你都唔醒，仲能够瞓觉嘅咧，啊，泼多两桶试试，啊，因为耶稣喺大风浪里面啦，唔系得一个浪冚过去噶嘛，可能冚完又冚噶嘛，系嘛？嗱，如果倒几桶水你都真系唔醒嘅咧，咁你真系啊瞓觉高手啊！啊可能可以记录入去健力士纪录大全。我相信主耶稣在这种情形之下，他竟然选择睡觉，最少是有两个目的的。第一是要应验旧约圣经对他的预言。我现在读一篇诗篇给、其中几节的经文给大家听，大家留意听一听，看看、诗篇这段的经文是不是好像描写咁今日马可福音的经文呢？在诗篇107篇26至30节那里是这样说的，危舟被打上高空，又下沉到深渊，惊险使他们丧失了勇气，他们东倒西歪，像喝醉了酒，他们的才能完全失效，在急难中他们求告上主，他救他们脱离祸患，他使风暴停息，使浪涛静止，他们因风平浪静而欣喜，他把他们带到所要去的安全港。知唔知系描写紧今日主耶稣平静风浪嗰啲场景啊？吓，好啦，仲有第二个嘅目的，就系、是、要让门徒认识耶稣就系上帝。嗱喺诗篇89篇8至9节系咁样歌颂上帝嘅，主上帝万军的统帅啊，你的大能谁能相比？上主啊！你在一切事上都信实，你管辖大海，你平静路涛。嗱，只有上帝先至有能力平静狂傲嘅风浪，普通人系做唔到嘅。喺风浪平静之后，门徒嘅反应系点咧？41节话，他们就非常恐惧。啊，点解佢哋反应咁怪？为什么他们不是开开心心而恐惧呢？大风浪的时候他们就怕死啦，风浪平息的时候又怕什么呢？我相信呢，是由于平静风浪的方法太过神奇，其实他们心目中是会想到耶稣就是上帝。不过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认为一个人呢，如果是面对面看见上帝，他们会死的，所以他们又非常恐惧，都是由于怕死。想过今天的经文之后呢， 我就想到年轻的时候呢唱过一首短诗将啲歌词打出嚟睇下有冇人唱过呢首诗歌啊？识唔识唱呢首诗歌？有主在我船中，我能笑于暴风，直到安底彼岸。有冇人识唱啊？我唱俾大家听下吓。有主在我船中，我能笑于暴风，笑于暴风。笑于暴风，有主在我船中，我能笑于暴风，直到岸底彼岸。实际上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时常都会遇到突然的暴风，使我们不知所措。但其实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笑于暴风中。有些基督徒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愤怒，他们要质问上帝，为什么会有暴风性的事件发生，为什么有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有些信徒甚至可能在风暴过了之后就离开上帝，以后不再回教会了。作为一个牧师，我就想了，究竟是有什么因素决定我们是不是能够笑于暴风呢？我相信在主耶稣在四章四十节问的两个问题呢，是为我们提供了答案。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胆怯？门徒在风暴中胆怯，是由于他们未能够认定耶稣是上帝，因此他们没有完全相信他说的说话。其实今天经文记载的事件呢，是由主耶稣主导的嘛。在四章三十五节，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对岸去吧。如果门徒完全相信耶稣是那位有大能的上帝，他们遵从耶稣的吩咐，是一定会渡到对岸的，即使风暴都不能够阻止耶稣计划好了的行程。有一首英文的主日学给小朋友唱的歌叫 My God is so big My God is so big, so mighty and strong, there's nothing my God cannot do。 如果我们认识神是那位大能的上帝，耶稣是那位大能的上帝，那么即使我们面对暴风，我们都不会胆怯。在四章四十节呢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那我们怎样才可以建立足够的信心，使我们能够笑于暴风中？我相信其实信心的建立是从关系开始，有了关系，信心才会慢慢被建立起来。这些的门徒呢，跟随了耶稣一段时间，亦都愿意被耶稣委任成为使徒，时时跟住耶稣。但他们的信心还未到到能够将生命交给耶稣，让耶稣成为他们生命的主，掌管他们的生命。信心是建立在关系上。让我举一个例子，在二十几年前呢，当我准备要全时间读神学的时候，我就要全就辞工啦。当时我有份全时间工作，我要辞工。咁当时呢，我哋又冇咩积蓄嘅。嗰时候呢，我哋架车呢就已经都十七岁咁大㗎啦。仲时时出毛病。咁嗰个时候我又决定咗读神学啦，咁样。咁又出毛病，嗰次呢就漏油。每次行完车一停低架车之后呢，就有一摊油在地上。咁攞去修理厂问下啦。咁修理呢就要1200元。咁当时我同一位弟兄呢，相熟嘅弟兄呢，就分享呢件事啦。我都唔知道修理好啊定係点样好。咁佢有个建议，佢话呢，哎呀，而家啲新车咁平，哎，你不如买部新车啦。嗱，嗰時一部雙門啊，即係得每邊得一道門嗰啲嘅細車咧，大概15000元左右。咁我就好老實話俾佢聽， 其實我冇咁多錢喎、啊，幾千蚊就有嘅、啊，多就冇啦。咁佢就同我講：，我你欠幾多啊？差幾多啊？咁啊，不如我借住俾你先啦。咁話好，等我諗諗先。後來我諗過之後咧，我回覆佢嗱，我話如果佢借10,000蚊俾我咧，我就可以買部新車。但係我有條件嘅。啊！你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啊？借款人提条件，唔系贷款人提条件啊！我话我嘅条件咧就系、是、几时还钱咧，由我决定。我有钱嘅时候就一定会还，但系佢唔能够催我还钱。啊！结果佢答应喎、啊，佢借钱俾我喎、啊，啊！马上转账过嚟、啊，冇利息，冇借据。亦都冇確實還錢嘅日期，佢都借俾我，信得過我會還錢。唔知道今日、啊、大家坐喺呢度有冇弟兄願意借錢俾我啊？呢位嘅弟兄點解肯借錢俾我咧？仲相信我一定會還錢咧？因為我哋喺教會裏面認識，喺團契查經裏面經常有交流，我哋有好嘅關係。他就對我有信心，所以說信心呢是建立在關係上面的。如果我們跟上帝有好的關係，我們才會有為耶穌而死的信心。好，今天結束講道之前呢，我留三個問題給大家去思考和反省。第一，你能不能夠肯定耶穌是上帝？第二，你信的上帝是不是一位很有能力的上帝？第三，你对上帝有没有完全的信心，让他来到掌管你的生命，成为你生命的主呢？如果你对这三个问题都回答 Yes， 这样即使你遇到暴风，我相信你都能够笑于暴风中。好，请我们一起同心祈祷。真系天父，感谢你差派咗主耶稣基督嚟到人间，佢所行嘅神迹证实咗佢真系你嘅儿子，亦系我哋嘅主。求你帮助我哋时常信服主嘅吩咐，行事为人，即使遇到暴风，都唔会怀疑上帝嘅信实。奉耶稣基督嘅名祈祷，阿门。